好的，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辣妈虎爸座谈会。那今天呢，我们请为请到的是两位啊，幼儿的家长啊，来聊一聊这个婴幼儿的防疫政策和措施情况。第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王增文，王爸爸，你好。大家好，哎，我是王增文。现在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一个是两岁，一位是三岁。对，一个是三岁，三岁是女儿。然后两岁的是儿子。是儿子。好，另外一位呢，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是呢，好长时间没见了啊，是我们的程妈妈，你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程琛。刚才跟我们说开玩笑说卸货了，是不是？卸货，卸货。恭喜你。现在几个月了？现在我卸货，今天正好是，就我们录音这一天正好是第50天。哦，现在是按照天去计算的，其实。哦，没办法算月。月呢是？一个半月吧。每天都会记吗？今天是几天
我还没到那个闹腾的那个年龄。是，现在每天大部分时间都睡觉是吧？嗯，也是，但是和新生儿那会儿比起来的话已经睡得很少了。哦，是，男孩女孩我还没问呢。女孩长得像妈妈一般漂亮吗？嗯，没有我好看。哦，现在看不出来，关键是太小，关键是对<笑>
怎么表现出来这么大的兴趣呢？
我对我特别喜欢小孩，真的是。哇，我特别喜欢小孩啊，每次我们的嘉宾如果带孩子来的话，我都特别，哎，特别很羡慕，因为其实没有比我可能有的时候还比我小年纪，但孩子已经上小学啊初中了，已经是这样的，所以非常羡慕他们。嗯，是，
你也快了。
我快什么呀？只要你愿意你会很快。哦，是，我愿意，我是很愿意的，是，但是愿意关键是这个之前有个结婚的
一个仪式在里边是吧？你结婚的时候你可以，我可以给你做中韩双语主持。也许先跟你告诉你的是现在参加满月酒，然后结婚这个过程可能先跳一下，
先参加满月酒。行，
现在仪式什么的不重要，
现在这个社会大家可能不是很关注这么一个传统的习俗了，是不是？
对对对，
是，
主要是结婚还是为了父母而结。嗯，然后恭喜我们的程妈妈啊，已经是50天的妈妈了，已经是感想怎么样呢？像当妈妈之后，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心情的起伏。嗯，就觉得哎，反正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生出来。
哦，是吗？嗯，很顺利吗？
是挺顺利的。
哦，
我也是顺产。嗯，我觉得我身体非常强壮。哦，
这个整个过程花了多长时间？
哎，整个过程花了两天。
两天时间？
但是这个医学上面讲的这些阵痛呀什么的，一开始开几指呀什么的，这个
就从前到后整体加起来是两天，但是最后真的要去生孩子这个过程只有30分钟。啊，你这个还觉得还真的非常顺利。反正是还算顺利吧。真的像我们男生可能永远不能体会到的那种感觉啊，真的是那么痛苦吗？啊，是啊，我生完孩子之后很多人问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说
我强烈建议你们丁克，我就这样说了。是吗？我当时那一瞬间，但是的话可能过几年的话就把这个好了伤疤忘了疼了，一般是生二胎三胎四胎。嗯，是，现在就觉得哎，你想顺产的话还是顺产比较好，但是刚生完孩子那个瞬间就觉得再也不要生孩子了。
是吗？啊，所以当时很有成就感吧，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觉得一下觉得自己变得很伟大了，我连孩子都能生了，应该什么事都可以忍受下去。
哎，没有没有，我是一个比较懦弱的人。我是一个比较现实而懦弱的人，我就觉得如释重负，就哎又完成了一件大事。哦，反正早生晚生也是生，终于生完了。
但是你看起来这个状态一点不像是刚刚生完孩子50天的妈妈，整个恢复的话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这还是有益于我在生产之前每天运动的这个好处。
运动啊，都会去做。嗯，亲爱的准妈妈们，你们一定要运动，每天要至少一个小时，这样的话恢复起来会非常快，
恢复非常快。没有出现身体变得胖的很多的情况是吧？这次胖了很多啊，胖了很多。我从怀孕到生孩子一共胖了17公斤。哦，我现在才减掉12公斤。但是孩子是几公斤呢？
哇，我跟你，我要这个我要辟谣一下，这个我真的很有话说，因为我生孩子之前我每天在想我要怎么减肥，我很有压力，因为变胖毕竟每个女生哪有女生喜欢自己变胖，但是我看各种媒体啊网站上面写的说生完孩子以后马上就会瘦三四公斤，嗯，不是吗？完全不是，我生完孩子我的羊水孩子胎盘全部出去以后一公斤都没掉啊。我<笑>
不是，小数点后面一位都没有变，这个不符合物理的这个常识啊。孩子是几公斤？孩子是3.5公斤。
但是那些羊水啊加上一些这个胎盘呢肯定也是得有个几公斤吧，
可能要一直注射的话可能那个水分就一直都在，不知道，可能是水肿还是怎么样，反正我是一公斤，0.1公斤都没有掉。我当时就绝望，我就觉得这些社交媒体都是在骗人。<笑>
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觉得你看加减量之后正常的加减法的话应该是有减的过程啊。
但是我在月子中心时候就跟其他妈妈交流，有没掉的也有掉个一两斤的，但是像不会出现大幅度的，真的像这个减个三四公斤的情况很少，减三四公斤的话除非你是专业的运动选手，这样的话你减的会比较多一点，一般人我们凡人来讲的话一般就不会减，
或者是减很少很少，还得靠后期运动。是在床上躺上几天？在手术台上，在产床上，生完孩子2个小时后我就自己走的下楼了。啊，是吗？对呀。所以西方妈妈的方式去生产的是吧？这次，
在手术台上，在产床上，生完孩子2个小时后我就自己走的下楼了。啊，是吗？对呀。所以西方妈妈的方式去生产的是吧？这次，没有，就是按照韩国现在流行的就是什么52天的大月子，我不做那个流程。不做那个流程。对呀，国内我觉得这2个月之内不能洗头啊，这那的都不可以。哦，不知道哈，听说是必须要卧床静养才可以。但是我就是还是做的整月，30天就出来了。哦，是。其实我们有非常，特别是我好奇东西实在太多了，您尽管问您问。哦，是。但是我这次您怀孕的期间特别生产的期间是赶上一个特别不好的时期。嗯，我的孩子生在了乱世啊。对，2月末的时 就是你要好好佩戴口罩，去了医院以后第一时间给你量体温，然后抹消毒液。但是就是生孩子那个过程，我妈妈从中国来陪我，但是从我进产房到我从月子中心出来将近三周的时间，我妈都没有直接见过我。啊，为什么呢？就是韩国这边规定，就是疫情期间除了
丈夫的陪伴，其他任何亲友都不允许来探望，都不允许直接接触。是吗？我妈是什么时候来的韩国的？我妈是2月3号来，2月初来的。啊，来完之后可能还有个15天的两周的隔离期间是吧？自家隔离当时是。当时隔离期也过了，然后也没有任何发现的这个症状，但是正好生孩子那段时间赶上了韩国疫情爆发的那段时间。
当时觉得很担心嘛，会，因为我记得是29号那天大邱地区就是出现了那种集体感染的情况，报纸啊和新闻每天都会报道，每天增加的数字特别可怕。当时觉得哎，我要生了，预产期是20几号，这时候会很担心吗？这个时候就觉得担心也说不上，但是因为韩国这边就是我去的这家医院，它的这个疫情防护工作做得特别好，这家医院也没有出现疑似患者，所以说这个医院方面比较严格，就要求我们去这样做去那样做的话，就来不及想，来不及去担心这个感染了会怎么样这些事情，因为医院做的实在是，哦，铁墙一般，感觉就跟监狱一样。是吗？这次说白了的话就跟坐牢，你真的是体验了一下其他孕妇不能体验的一个过程啊。对对对，是都说乱世出英雄，是不是？您的孩子，我觉得将来可能会岳飞是吗？对，应该是一个大人物，应该是啊。
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在生产整个的住院过程当中呢？
这个过程中就是由于不能就是其他亲友探视，一般情况下平时的话 没有赶上疫情的话，你的亲友可以在会客厅来探视一下这个妈妈呀，可以隔着窗户看一下小宝宝，隔着窗户看一下。对，原来韩国的月子中心本来就是不允许说其他人直接进入到孕妇的产妇的这个房间的，但是又赶上疫情的话，连会客厅这个会客的这个自由都没有了，所以说大家就每天 憋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然后按时的吃饭呀，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有的丈夫会请了这个请假的时间比较长来陪伴妈妈，当时我们什么都不懂，倒是卫生方面倒是做得很好的，好玩的事情我就记得有一个
爸爸很年轻，就看起来像20出头样子，他根本不会抱孩子，每天就把孩子一只手托着脑袋，一只手托着脚，像悬浮在空中，上供的感觉。对对对，供着这样抱来抱去。结果我们受到教育说，这种抱的方法是给孩子这个精神压力最大的一种方法，他没有安全感，
反面教材。
对，
都没有人教他吗？
因为我们也不懂，医护人员看见也不会教他吗？会看，就是会告诉他说不要这样抱，但是告诉他正确方法，很多爸爸们就是很害怕去抱新生儿。
我能感觉到，因为男生本来觉得自己力量比较大，害怕，因为可能那么娇小，那么弱小，是不是？王爸爸第一次抱孩子还记得什么样子吗？
第一次抱的时候是那个我老婆刚生孩子的时候，然后护士是把那孩子抱到我手上，说让我去看一下。你真的敢抱吗？当时
当时是挺敢抱的，但是怎么说呢，
那个当时是医生让剪脐带嘛，然后问我要不要剪，然后我说哎我不要剪，我那个什么啊，让爸爸剪啊，对，都让爸爸剪，我这边也是让爸爸剪，是吗？头就是那个生女儿是第一胎嘛，然后那时候没剪，然后第二胎的时候我也跟那个护士说不剪，但是护士可能忘了，后来拉着我进去说让我手先消毒，我说哎呦，那可能
是让我剪了，然后想进来就进来，我就退缩了，太没面子，我就哎那，这是男人的自尊心，头皮去剪，剪下来了，什么感觉？哎，怎么说呢？就像那个，哎呀，像吃那个什么三杰片一样。哦，对对对，我老公剪完脐带以后说
可能那个声音呢，那个手感的那个触感呢，应该是差不多的，应该是。所以这次整个的怀孕，包括最后生产呢，照顾孩子的期间，程妈妈觉得爸爸的表现怎么样呢？爸爸的表现给他打90分吧，90分满分是100分，100分，还非常高，优秀分数是优秀分数。缺的那10分就是正好赶上我老公那段时间公司特别忙，在赶一个单子，所以他就是白天晚上的都是早出晚归，去上班，晚上也不能过来陪我，我就是演爸爸的，看着别人家的老公陪着别人家的老婆。是啊，那段时间因为很忙的原因，对，这个我想问问王爸爸，因为韩国我们知道从
今年开始吗？还是去年开始？去年十月份开始，有爸爸这个陪产的制度，而且呢有一些育儿产假出现了啊。对，是，那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育儿产假改变之后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像我休的时候是那个之前嘛，之前的话是带薪3天，然后无薪可能就赶上周末的话就无薪就2天嘛，然后我就休了一共休了5天加周末。
然后现在新出的政策就是10天都是带薪的，对，可以休10天，之前的话是在那个生孩子30天之内你要把这个产假休完，现在是90天，90天，90天，这10天你未必就是一次用完，一次性用完可以分开用，分两次用。是，对，那现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政策或者是补助存在呢？现在新出来一个那个就是紧急的一个Doberman的一个政策嘛，
我也是在这个，这是那个肺炎这段期间我才知道这个政策。也是从那个今年1月1号开始就有的。对，就是比如说那个8岁以下2年级以下的那些孩子，如果是因为学校停课或者是他们就是被隔离的话，父母可以请这个假，这个假是公司是不会给他们薪水的。然后可以在休完之后去那个雇佣劳动部这个网站去申请卡座
然后每天是给50000韩元的这个补助，如果父母双职工的话每个人可以休5天，然后单职工的话可以是一个人休10天，但是最近那个随着这个疫情还没有结束嘛，
然后韩国也是把这个假期时间延长了，就是父母双职工的话每个人可以休10天，延长了一个假期，延长二倍了，已经延长二倍了，因为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特殊时期应该有特殊的政策在里面，没错。
这个是对于产假方面的一个新的制度啊，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在疫情期间呢，对孕妇来说啊，出门不便呢，或者说是去医院不方便，也成为了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啊。想问一下政府或社区有没有给孕妇的一些额外的支援或者是政策呢？给孕妇的话，目前来讲我是没有收到过这样的支援和政策，说实话。因为你孕妇应该是之前的事情。对，那对于孕妇来讲的话，她会也是给这个 小孩还有孕产妇，会优先提供口罩一个政策。比如说你要是一般人的话，就得排队去等候，但孕产妇或者是婴幼儿的话，就有这方面的这个优惠，就会让你先去领，有这么一个照顾的政策。其他的目前来讲没有感受到。
确实，因为口罩啊，在2月3月份的时候确实是一罩难求啊，很多人要去排队去买，包括后来这个口罩5步制之后，其实也是不容易买得到的，现在虽然好了很多。 很多，因为当时这个口罩的分发可以说缓解了很多家庭，特别是孕产妇方面的一个隐忧在里边。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小孩用的口罩跟成人不太一样啊，有没有针对幼儿方面的一些专用口罩的分发情况呢？像我住的是西大门区嘛，西大门区是有针对孕妇去发放口罩，发5个口罩，然后像儿童的话现在也是像我们家用的也是去买，因为是在那个
就是201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可以父母可以代买吗？然后我们也是去帮孩子代买，去药店代买，也是可以代买，他分那个大号小号中号，孩子给他买小号，诶，成生您的孩子现在可以戴口罩吗？我的孩子现在没有办法戴口罩，最小号的口罩戴在这个50天的婴儿脸上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其实呼吸也不是特别的顺畅，戴完之后是吧？对，你想大人的呼吸系统这么健全还比较难受，婴儿的话他还是 最好的方法还是不让他出去就好了。所以现在其实很多医生也是告诉产妇新生儿尽量不要出门，是吗？对，就尽量待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空间，你只要一出去的话，而且新生儿的他这个体质也是比较弱的，各个方面的器官正在成熟之中，还未完成，所以说出去的话如果接触是 太多的外界的这些空气啊人啊什么的，很容易，可能免疫力也不是非常高，这个时候可能会生病。对，生病的这个几率就会高一些。所以新生儿的话一般不管是有没有这次的疫情都是要求在家待着是最好的，是吗？新生儿的话其实满月以后就可以抱出去了，按照平时来讲的话，对，我觉得出去走一走啊，晒晒太阳啊，是不是对于他大脑的发育更好一些呢？对，而且让他多，因为小孩刚生出来
所以新生儿的话其实满月以后就可以抱出去了，按照平时来讲的话，
对，我觉得出去走一走啊，晒晒太阳啊，是不是对于他大脑的发育更好一些呢？对，而且让他多，因为小孩刚生出来的前一个月啊，这个我具体的不是很明白，前一个月之内的话他眼睛里的颜色，我看到书上讲的是黑白的，这个时候就会父母的话给他后天多培养一些对颜色方面的识别能力，这样的话其实他自己也会慢慢的眼睛里面出现彩色，但是如果早早抱出去看一些别的事物的话，对他的这个眼睛颜色的这个辨别以及智力的发育的话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说如果你满月的话其实没有疫情的情况下抱出去的话，那是可以的。是，这么羡慕现在有这么天天可以说这么多东西的，这么一个身份存在，会看很多书学习这些内容吗？也没有，其实是需要的时候会去看一下，这样的就是今天需要这个已经查
80万，80万，对，当然这个不是现金的形式是吧？不是现金，它也分地区，有的地区发的是那个纸做的商品券，嗯，然后像首尔这个地区的话，应该是发到那个发卡里边，哦，然后用卡去刷就可以，哦，买东西随便买呢，还是只是？
买东西的话，他不会说让你去大超市，或者是什么，一些相当于中小型的小工商业者的一些超，对对，不是说去什么超市啊，或者是去酒吧呀，相当于有一些指定的地方才可以用，是吧？
政府发这个商品券的意图也是就是促进，就是怎么说呢，因为疫情嘛，疫情造成一些个人的一些生意不太好嘛，所以也是为了刺激经济，所以说发放这个让人民去消费。哦，对。
对，就是需要申请的。对，需要自己去提供你的账号呀，或者是做一定的手续，签一些这些文案什么的。您的赶紧的了，这个疫情如果过去的话，是不是就没您的份儿了？四十万不少啊，其实。哎，我现在沉迷在这个育儿的这个痛苦之中。抑郁的啊，痛苦，因为喜悦当中。痛并快乐着。哦，为什么这么痛苦呢？哪方面让你觉得最痛苦？首先，育儿的话，它不是说单纯的这个体力方面的劳动，它很累心。哦，就是你一旦对什么事情上心的话，和你一般的体力劳动比起来会累大概十倍二十倍的感觉。每天的心情看见它不会很开心吗？是很开心，但是每天有一种感觉，我什么都没干，今天就结束了。结束了。对对对。但是我什么都没干，我为什么这么累呢？就是这种感觉。<笑>
一天作息时间和每天要做的事情都什么样的，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其实每天做的事情杂七杂八，很难用语言说清楚，就是小孩他醒了他就他也不消停，他就不是吃就是拉，就是哭，就是打嗝。拉的很多吗？拉的不少。是吗？一天拉几次？拉的话，我家孩子一天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很规律，因为给他喂这个婴儿的乳酸菌。正常人一样吗？两次的话有个十分钟就收拾完了呀。但是成人你不用去给他收拾呀，他自己会收拾呀。要洗吗？要洗，拉完以后洗。这个我们会播吗？这段可以啊，这个正常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这个过程过来的。然后婴儿的话，像现在他从出生到现在，我算了一下，他平均一天要用10到12张纸尿裤。<笑>
用这么多？刚开始用的特别多。吃的是什么？怎么这么多呢？
奶呀，奶水、奶粉，就这些，
就是一些液体类的，所以可能这个排尿小孩子多一些。那个什么，就刚开始嘛，像我家的经验就是说，一开始也是用14个到15张，但是一袋卫生就是那个纸尿裤，纸尿裤的话只有三十个。一袋多少钱呢？一袋三袋的话是
40万多吧。这个我来给你解释，像我们家买的这个牌子的话，它一大包的话是80张，然后一大包的话是27,000韩元，平均一张的话算的是270元到300元。
所以一天这个话大约3000块钱左右。对。
一天光这个就3000左右。对对对，
那你赶紧40万赶紧申领啊，我觉得因为这个是可以用的吧，这40万可以买这个东西。可以可以，婴儿用品呢，然后一些像医院看病的话都可以用的。哦，这是这个尿布方面的，还有呢？
对，还有就是奶粉，一般800克的奶粉一个星期就吃完了，就是一大桶。这么能吃小孩？哦，能吃。
长得快吗？你会每天感觉到每天都会变吗？一起来哇，今天又长大了，有这感觉吗？
那倒没有，但是他长得确实是感觉<笑>
上次量身高的话是在正常范围之外的，他比正常范围要高一点，可能就是整个现在小孩吃的这么好，现在小孩都长得快，孩子长那么快，将来可能要当模特了，现在有这想法吗？到时候看吧，到时候看吧，看他想干嘛。好，我们再回到说疫情期间的一个话题当中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其实对于家长对孩子防护也是非常重要的，两位在这个方面有没有特殊的准备一些工作呢？王爸爸。
像我们就是首先还是减少孩子去一些人多的地方，就比如说我去那个超市采购的话，之前我是想在网上订购，但是网上订的话可能他给你派送要至少两天，是啊，他排队要排到什么，比如说我周一订的话可能周四周五才能派送，所以说我就趁着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人比较少的时候，自己出去采购，这个时候也可以人少的时候出去，戴口罩，
对，消毒设施、消毒的措施做好。对，孩子，我感觉孩子可能他比我们的那个免疫力会弱一点嘛，但是他喜欢抠鼻孔啊，或者是这方面其实很担心的，经常给他洗洗手。是是是，那程妈妈肯定是跟孩子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措施，自己出门的时候呢？
自己出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孕妇和产妇，就是因为生完孩子之后恢复期其实是很长的，我们在100天之内这个荷尔蒙都不会说快速的回到正常水平，大概得3个至少3个月以后才会变成正常人。
所以现在经常爱生气吗？
也有一点，我甲状腺的数值还有点高。
是，所以今天我一直是这个顺毛嘛。<笑>
担心你突然怎么样，万一哭了怎么办，是是是，你惹我就哭，所以说这个婴儿的话，尤其是婴幼儿的时期的话，他出门的这个几率很低，尤其疫情期间，所以说婴儿他直接感染的几率就会变低，是，所以这个孕妇和产妇就要加强自身上的防护了，没错，但是我们所<笑> 就看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发表了说孕妇就母体有没有可能说母亲感染之后会直接传染给婴儿或者胎儿，这方面的话是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在自己的官网上也表示说没有证据去证明可以直接感染，所以说换句话说就是孕妇你要是感染了的话你就赶紧自己治疗，你不用担心说会传染给胎儿，通过胎盘是不会传染给胎儿的，然后产妇呢如果你感染的话，
这个通过母乳，如果你母乳喂养，这是和孩子最近距离的接触，通过母乳的话也是没有说证明会让婴儿感染，还是个好消息。所以说就是孕妇和产妇尽量就是做好自己的防护，如果不幸感染的话也不要太过于恐慌。是是是，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的参与啊，也祝愿我们成身成为了妈妈啊，非常开心，是不是？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好，谢谢，再见。好的，再见。谢谢。那伴随着今天我们辣妈虎爸座谈会的结束呢，到了跟您说一声再见的时间了。节目最后代表作家尹月和董爱莹以及制作人刘在恩，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八点，1013信息港继续邀您一同启航。